主要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受死复活，成就奇妙的救恩。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聚在你面前的时候，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分享第二章。第一章希伯来书开篇，主于神就借着他的仆人来赐下这样一个话语，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特别是在第十三节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也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在等候一件事，那就是等候最后的得胜。而且在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天地总有一天就像衣服被换掉来更新，所以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有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救恩，得到的盼望，这是真实的。那么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就是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当越发郑重，这个郑重呢就是留意，要在乎关切，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来留意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听见的真理。那这本圣经就是真理，我们平常听道都是听真理，所以我们要留心，要真的要注意，这是给我们发出的一个警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要留心的去注意呢？关注呢？因为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也就是这个救恩呢，有可能会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就像一个船在海里面，那个没有掌舵的随这个水流就飘去了，没有方向了。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节，就前面我们也分享过，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节特别有提醒。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整天豪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在末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儿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越发的来郑重来小心，不要让自己的救恩失去。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什么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三节，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三节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是说当时的犹太人。所以这儿天使所传的话应该是指的摩西的律法。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那就是整本圣经神的话，是确定的，那确定是真实的、可信的，没有一点虚言。那圣经里面哪怕有半句话是错的，那么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就彻底垮掉了。正因为圣经里面没有一句话、没有半句话都是虚谎的，都是真实的、可信的，所以我们今天才这样去执着的去追求神、寻求神。既然是可信的，那么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个指的天使传所传的话，摩西律法。摩西律法传下来以后，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凡是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都受到了神的惩罚。干犯就是越界了，干犯的原文就是越界了。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人犯罪其实就是越界，不越界不会犯罪。 悖逆，那就是不顺服。所以呢，旷野的四十年的以色列人我们都熟悉，那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警醒，那是一个警戒。他们都受了报应，那什么意思呢？那些人敢犯神的话都受了报应，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也一样，神的公义从来不会改变。那今天我们如果敢犯了神的话，不顺服神，忽略了神这么大的救恩，不留心不珍惜神的真理，那我们也一样。所以下面第三节就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一样逃不了。所以神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他会赦免我们，但是罪就是罪，所以我们犯了罪一定会被神来追讨。怎能逃罪呢？怎能逃命呢？忽略其实不重视不理。今天好多的人呢，就是好多弟兄怎么信了以后根本不理神的救恩，不当回事，就是忽略了。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起先是主亲自讲的，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了四洗约翰的洗出来以后，就开始传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主耶稣讲，他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主的门徒证实，那就是确定来进一步坚固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今天其实好多的传道人就是做这样一个工，再次来证实他们所听见的圣经里所讲是真实的，来坚固弟兄姊妹们的信心。所以今天的这个正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言外之意，正道要把主的话全备的都要讲出来。第四节，除此之外，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个他们就是第三节说的听见的人。那今天 来说那就是指的我们传福音的或者是这些传道人，按照神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那百般的异能就各种各样的特别的能力，这些指的都是神的作为，并圣灵的恩赐和他们一起来证实这个救恩是真实的，神的话是确定的。我们这儿特别要留意啊，我们平时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关注这个神迹奇事异能啊，哪一个传道人或哪一个弟兄姊妹神的写的神迹奇事就觉得了不起啊，他一定是属神的，不一定。所以这儿特别提到了圣灵的恩赐，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赐，他光能够行神迹奇事行百般的异能与神没有关系，这儿他不是为什么为神做见证。为什么呢？我们在旧约时代看到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之前，那么他在法老面前行神迹，法老的那些术士也能够行神迹，所谓的神迹。那么在先知书里面，无论是以赛亚书还是耶利米书等等，一再的提到说，他们如果是说自己做了异梦，做了什么行的神迹，我们不要单单去盲目的去相信。说这恩赐很重要，这个恩赐与神的差遣有关系。如果神没有差遣，他光有这些东西，这是是不是出于神？我想不是。魔鬼也有能力，所以那些法老的术士也能够行神迹。说这儿有圣灵的恩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是受神差遣的，那么神也借着这些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神迹奇事来帮助他去为神做见证，为救恩做见证。这儿看到我们在前面的一到四节，神在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神的救恩，不要把神的救恩不当回事。我们不当回事，到时候神的真的就不会把我们当回事。我们要重视神的救恩，也重视神说过的每一句话，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事件，神愿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不是今天的世界，那将来的世界指的什么呢？我想弟兄姊妹都能够想到，那指的是天地都废去了更新以后的，或者是千禧年国度。 这个将来的世界的千禧年国度，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交给谁了？交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跟主耶稣一同作王。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说，这个指的是大卫了，在诗篇的八章第四到第六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顾念就是你还关心他，人算什么，人真是渺小，不能再渺小，神居然还关心我们，世人真的不算什么，你竟眷顾，这个眷顾有拯救的意思。人犯了罪，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最后必死无疑，但是神为了拯救我们，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为我们死。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我们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括号里面译的更准确一些，我们比天使微小，因为我们现在受肉身的这个限制，我们带着肉身有很有限的能力，远远不如天使，但是将来我们却来管辖这一切，而天使还服侍我们，他是为我们服役的灵。你看这个神怎么抬高我们，就这样顾念我们，然后呢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所以千禧年国度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来管理，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恩典。这儿提到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被神造的时候，神本身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神造人的时候，人就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有他的所以性情。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弟兄姊妹把眼镜里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神呀，叫万物都服在我们这些人的脚下，这是神作为，不是我们人有能力，是神把这儿的权柄，把这儿的能力给了我们，是神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地上能做这个能做那个，都是神的作为，靠着我们自己挣的什么都不算什么，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万物都服他。在创世纪当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以后，然后就天上的地上的海里面的都交给人去管理，所以这是神给人的特有的一个权柄。但是下面就说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句话我想从两方面来考虑来思想。第一，只是现在，就是如今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我们，现在真的我没有失去这个权柄了。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就失去了从神而来的这个权柄。第二方面，只是如今也在暗示将来神会恢复这个权柄，而且现在就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不仅我们比天使小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也是比天使小一点。怎么耶稣怎么能比天使小呢？第一章不是主耶稣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超越万有吗？超越天使吗？怎么现在就比天使小一点呢？这是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作为人的，作为人子，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以后，作为人他自己限制了自己，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是当时他在地上时候说什么时候再来，他说除了父知道谁也不知道，就是子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真的，因为他 作为人他限制了自己，说这方面是就是比天使小一点。主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的死味。主耶稣道成肉身比天使还微小，因为他是带着肉身的，所以他受到了肉身的限制，但是为了受死的苦就成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下面我们还会继续分享，叫他因这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就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让所有信他的人不再亏缺神的荣耀。主耶稣就说我们人犯了罪就亏缺神的荣耀嘛，这是罗马书当中讲的，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神把这一块亏缺的要补齐了，要恢复。那么怎么恢复？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受死，为人人尝了死味，是为所有人尝了死味。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原来那为万物所属那就是他掌管，他拥有万物所属，那就是说明他是万物的掌管者，万有的掌管者。万物所本，本是出于，这与创造有关系。又提到了这个，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创造万有的，掌管万有的，但是他为了我们，为了神的救恩，为所有的人尝了死味。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人死的。那最后就是谁相信谁得救，不相信就没有关系。他做这些干什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现在信了他，我们就成了天父上帝的儿女。那神要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到神那里去，不再亏缺神的荣耀，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个元帅当然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了，主耶稣是救我们的元帅，因着他受的苦难，我们得以完这个救恩得以完成。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救恩得以完成，本是何以的，是合适的，这是神定的计划，神做的一定是最好的。第十一节，因他世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世人成圣的当然是耶稣了，那些得以成圣的是我们这些信徒，都是出于一，都是出于父神。主耶稣是出于父神，我们也是出于父神，但是这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主耶稣出于父是受父神的差遣，我们出于父是我们得蒙拯救，得到了救恩，也在信啊，这是不一样的性质。虽然都出于父，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就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在马太福音的28章的第十节，以及约翰福音的20章第17节，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开始称这些门徒为弟兄啊，这个我就不读了，弟兄去查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的20章第17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不再称门徒是他的门徒，也不再称朋友，而是弟兄，这弟兄是非常亲近的。那么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我们彼此之间也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是 弟兄姊妹，非常的亲近。所以第十二节就说，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个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们前面也在诗篇分享过。我要将你的名，就主耶稣要将父神的名，我们前面分享过，一提到谁谁谁的名，这个名字就包含了这个所有的信息。一提到父的名，那就包含了父的所有的信息，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公义、信实等等都在里面，我们就想到了。要把父神之所有的这些都要传于我的弟兄，传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这个传语在原文里面是宣扬，是见证，不仅宣扬而见证。所以这个见证，主耶稣是怎么去见证的？就是透过他自己道成肉身，就是一个见证，死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就是个见证。他在地上时候在宣扬，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也要来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美，让人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不仅见证，我们要去传，所以要传福音。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主耶稣没有因为复活以后他就再不依赖神了，他依赖神是从始到终的，一直在依赖。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要真的是依赖神，依赖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好多时候会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所偏离，所以我们要一直的依赖神。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看哪，说看哪，跟谁说看哪？我想这句话是应该是向一切的受造物在宣告说，你们看，我与神所给我的这些神的儿女，就我们这些人。我想这句话是主耶稣今天一直在宣告，向他的创造的万物在宣告，你看我和神的这些儿女。说这是主耶稣透过这样的宣告也在抬举我们，因为他把那个荣耀的冠冕已经给了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因为我们是带着血肉之体的，所以我们犯了罪，神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唯一的办法，那就是他也变成人的样子，也来带着这样的血肉之体，才可以替我们死。因为神他不可能死吗？所以只能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才能像人一样，才能够死去。而他又是神，所以他才有能力复活，他不会被罪辖制，不会被阴界控制。所以因着我们身上有必死的罪，主耶稣才不得已为救赎我们来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救赎的一个法案，没有第二法案可以替代的。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造出来，聚拢在一起，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败坏的就是彻底的废除，彻底的消灭，彻底把这个魔鬼消灭掉。最后什么时候消灭的？千禧年一结束以后，才把这个魔鬼完完全全的消灭了，从那个 谷底坑里面放出来。魔鬼撒旦有短暂的一个猖獗的行为，最后把他扔到火湖里面，做了彻底的了结。这是第一个，是要败坏；第二个是要释放，败坏那些魔鬼撒旦这些邪的东西。那么释放什么？释放我们这些被罪辖制的，让我们这些得自由。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怕死，这点也是。没与神没有关系的，即使一些信了主的也是怕死的。真正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不怕死，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里面。死只不过是我们睡了一觉而已，将来复活我们就可以和永远可以和神在一起。其实我们说到底，今天是表面上说人怕死，其实是怕那个死了以后那个死亡的背后的那个权势。今天人们虽然不信神，好多人不信神，但是他真的是怕死的。为什么怕死呢？他其实他那个灵里面是其实是知道的，死了以后是有审判的。但是现在神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再死。主耶稣变成人的样子，他可以像我们一样在死去，他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这些所有信他的人就不用再死了。这个死不是说我们就不用离开这个世界了，就这个不灵里面不会死亡，我们这个灵里面不会和神阻隔了。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是没有救恩的。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是救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而不去救赎那些有罪的天使。所以魔鬼撒旦带着那些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神，他们的结局那就是死亡，最后都会扔到这个火湖里面，这是他们的结局。天使没有救恩，但是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会被救出来。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仅是指的这些今天以色列人，其实就是指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今天这些外邦的信徒。我们谁重生得救，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就属灵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所以从这儿我们再次看到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呼召亚伯拉罕要成就的事，那个救恩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神要救拔我们这些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和我们相同。凡事所有事，在一切的事上，但是唯有一样，那就是他不犯罪，他是完全人，他是完全的人。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祭司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大祭司一年有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逾越柜。月柜上面有基路伯，那意味着神的宝座是神的同在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里去见神。那大祭司呢，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大祭司是代表人到神面前。但是地上的这些人作为大祭司，他是有受限的，而唯有主耶稣，他这个大祭司是可以代表我们到神的跟前的，所以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也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唯一的一条路。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为百姓的罪，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 他是祭司，大祭司是献祭的，而他自己献祭这个挽回祭是谁呢？挽回祭又是他自己，就很奇妙。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是献祭的，那么他要成就进入他作为一个祭物，被他自己献在神的面前，作为挽回祭。为什么叫挽回祭呢？我们今天主耶稣来救赎我们，是我们得罪神了，得罪谁了？我们是得罪了神了，是神我们替我们在神面前来偿还罪债，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这样的罪。我们不是欠撒旦的，有弟兄姊妹有时候我说我们是不是欠撒旦的？我们没有欠撒旦任何东西，我们欠神的，我们得罪了神了，得罪了谁就欠谁的，我们得罪了神，没有得罪撒旦。所以这个挽回既是挽回神，是平息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因为我们犯了罪，那么我们亏缺了神，那神的愤怒就临到我们。所以为了主耶稣是完全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来平息神在我们每一个罪人身上的愤怒，然后把神挽回来。因为我们带着罪就不能见神的面嘛，那神就遮也不看嘛，所以主耶稣要替我们挽回，说他替我们死，就等于我们就罪就被赦免，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神也再一次来顾念我们。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句话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力量。我们常常这个落在试探当中，但是主耶稣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主耶稣也受了试探。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很详细的描述了主耶稣是怎么受魔鬼的试探。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受试探本身不是罪，主耶稣没有罪，但是被试探，受试探本身不是罪，但是我们如果是顺从了试探，那就是罪。顺从了试探，那就是主耶这个撒旦一引诱，我们就上当了，我们就跟上跑了，那就犯罪了。主耶稣既然也被试探，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也告诉我们如何来像主耶稣一样，来靠着他来胜过试探。所以我们把那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好好去读一下，那是神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受试探时候的一个榜样，怎么去做。所以主耶稣受试探，他最后是得胜了，而且得胜有余。他既然能够得胜，所以他也能够有能力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就说嘛，我们所受的试探不过还是能承受的，我们是遇到的环境再大再艰难再痛苦，我们一定是能够承受得住的。到了我们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开一条路，这条路就意味着主耶稣带领我们胜了试探，胜过试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啊，在肉身的时候来受这个试探，是要我们来效法他，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得胜，所以他是有能力搭救我们的，啊，给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坚定的一个盼望和信心。这我们就把第二章也分享完了。我们看到人因为犯罪失去了当有的荣耀，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要恢复我们人亏缺的那部分荣耀。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忽略，不能这个不当回事神的救恩，不能轻看神的救恩。那今天我们唯一要做的，那就是圣洁自守，敬虔度日，把自己的每一天安排好，每一天从早到晚都静静的跟随神，到了晚上我们再省察自己，第二天我们再谨慎的行事，活在神的救恩当中。我们不用担心，因为神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能力来保守我们。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